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一篇，这一篇是所有生命读经的开始，也是李弟兄开始读生命读经的时候第一篇的信息。在这一篇里面，他开头说，我们为着圣经赞美主，为着包含在这书里面的生命，神圣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赞美主，也为着他给我们这个机会和这么多的人对他神圣的话语有生命读经而赞美主。然后李弟兄说，主若许可，从今天，就是1974年4月6号开始，我们要继续全部圣经的生命研读，连续在每个周末一卷一卷的来读。但愿主在我们一路查读的时候赐给我们他亲密的同在，并且他丰厚的膏油。李弟兄是1974年4月6号的时候开始读生命读经，以后这个主给他有20年的时间把这个生命读经全部读完，这实在是主的恩典，也是主给他的身体的一份的产业。那今天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创世纪生命读经第一篇，这个主题就是创世纪的总纲和中心思想。首先我们来看，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书，这本书乃是书中之书，经过了1600年才完成。它开始于神最大的伸言者摩西，而结束于使徒约翰。它在结束了以后300年，就是公元397年，在北非的迦太基的大公会议里面被全部认定。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圣经就被天主教所禁了。从第6世纪一直到第15世纪，几乎有1000多年的时间圣经被所禁了。历史称这一段的时期称作黑暗的时期。人类社会之所以会变成黑暗，是因为那包含一切神圣之光的圣经从人类的眼中被锁禁了。接着下去，在改教的时候，神就兴起路德马丁，解开了圣经的锁禁，同时印刷术也发明了，就叫圣经得以印刷出版。虽然圣经解禁了，但是并不是解开。可是我们感谢主，在已过的5个世纪以来，他借着很多的伟大的教师把他的话一再的解开。我们乃是站在他们的肩头上，我们感激他们，我们何等的感谢主，今天这一本圣经向我们是这样的解开，使我们对这活的话语能够有丰富的生命研读。下面一段讲到圣经是什么。圣经就是神的呼出。我们知道圣经这一个词的意思就是那书，但是这本书是什么书呢？圣经本身说圣经都是神的呼出，这是提摩太后书3章16节的话。圣经就是神的呼出，它不光是神的话，也不光是神的思想，更是神的呼出。我们所呼出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气息，这个气息是发自我们的所事。所以圣经是神的呼出，意思就是它是从神的所事所呼出来的。圣经包含了神的元素，凡神的所事都包含在这本神圣的书里面。神是光，神是生命，神是爱、能力、智慧，还有许多其他的项目。这一切神所示的项目都已经被呼出来而成了圣经。每当我们带着敞开的心、敞开的灵来到这本书的跟前，就能够立刻摸到神圣的事物，不仅仅是思想、观念、知识、字句而已，乃是伸过这一切东西摸到神的自己。下一段讲到神的话是灵，是生命。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能够想象到这一本是神的话的圣经就是灵吗？它不仅仅是白纸上的黑字，它是一些更高更深更丰富并且更丰满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灵和生命。圣经又告诉我们，那灵就是神的自己，约翰十章二十四节，而生命也就是基督，约翰十四章六节。我们没有说圣经就是神自己，我们是根据主耶稣所说的，圣经里面的话就是灵，而灵就是神自己，就是对我们是生命的那位主。当我们来接触这个话，我们的地位假如是对的，心和灵也是敞开的，我们就一定接触到神自己，并且得到生命。当我们来到神圣的话语面前，我们整个人几乎都要用上去。我们必须用一颗寻求神的心，用清明的心思，并且用敞开的灵。心、心思、灵，我们若把我们的灵向着神，并神的话是敞开，那我们就能够摸着那在书背后的神的自己。这不仅仅是用眼睛来阅读，用心思来领会，或者用心来寻求，在这里也是在灵里面来接触神。我们假如这样的运用我们全人，就不光是领受启示，乃是让神的话语所启示并传输的一些神圣的元素输入到我们的灵里。因着这个缘故，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说，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神的话。我们不应该单单诵读研究，也要借着各样的祷告来接受圣经的话。我们必须祷告着研读圣经，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一面读这神圣的话，一面借祷告操练我们的灵来与主接触。下面一段讲到圣经里面主要的启示。在圣经里面主要的启示就是启示生命，生命是全本圣经的中心。但是我们要问，什么是生命？或者说谁是生命？答案就是主耶稣的话里面所启示的。在他的话里，主说我就是生命，又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圣经就是启示基督做生命。每逢我们来到圣经的面前，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乃是来到来接触做我们生命的基督。整本圣经是一本生命的书，这个生命就是基督耶稣自己，这神圣而活的人位，他就是我们的份。当我们来读圣经，我们必须来接触他。我们不应该重复犹太人可怜的历史，他们是查考圣经，因为他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但是约翰第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说，然而他们却不肯到主耶稣那里。我们切不可只接触圣经而不接触主。每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必须要说，主耶稣啊，你必须要在这里。这不仅仅是一本书，这是你的启示。我不愿意读这本书却没有接触你，我不愿意从这本书里面听到一些的话却没有听到你，我也不愿意读这本书而没有看见你。我喜欢见到你的面，我喜欢在这本书上见到你的所事。哦，主耶稣啊，照亮你的话，高莫每一行，好叫我能够摸到你。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灵来接触这活的话。在人受造以后，他就被摆在伊甸园里面两棵树的面前，一棵树是生命树，另外一棵树是知识树。假如人吃了生命树，就要得着生命树所指明的那个神圣的生命。但是假如人受了室友 接受了知识树，那个树是指明神以外的另外一个源头，就是撒旦。如果人接受了知识树，那个结果就是死亡。我们接触圣经原则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借着用灵来接触圣经，那就接受圣经做一本生命的书。借着祷告主，我们可以借着主的话接受主做生命。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借着单单用头脑来接触圣经，寻求字句里面的知识，这样就是圣经成为一本知识的书，那结果带进死亡而不是生命。林后三章六节警告我们说，那字句，那是字句的圣经的意思，那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我们不应该使圣经仅仅成为一本字句的书而杀死我们，我们必须要借着接触主的灵来接受圣经，使这本圣经对我们成为灵和生命。下面一段讲到圣经其他的功用。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些的经节说明圣经有好些别的功用。提后三章十五节说，圣经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圣经有种子繁殖的功用，借着圣经的话我们得蒙重生。然后彼得前书二章二节，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讲到，我们重生以后，圣经的话对我们是奶，是干粮，是食物，使我们能够得喂养而在主里面长大。然后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说，我们必须要赐主的话，就是借着在这个话上运用我们的灵而接受这个话。还有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说到，圣经给我们最好的教训，使属人的人得以完备。我们若束缚主并渴望完备，就必定能够借着他神圣的话得以全备。下面一段讲到旧约，圣经是由新旧约两个月构成的两部分。旧约主要是预言基督，用名言、隐儿、预表，还有许多的象征来预言那个将来要来的基督。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两次的告诉我们，旧约是写到他基督的。旧约可以分为三大段，就是第一，摩西的书，指律法；第二，申言者；第三，诗篇。主说在旧约里面的每一段里面都有论到他基督的话。在约翰五章三十九节，主也说旧约是为着他基督做见证的。在希伯来十章七节，主说我的事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个经卷就是指旧约。所以旧约主要是一本预言基督做神百姓的一切的记录。好，我们看完了旧约，我们再焦点的来看创世纪。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创世纪的生命读经。这一卷书创世纪原来的标题是起初，这个七十异事他们的译本就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他所采用的创世纪标题是一个拉丁字，意思就是出生、起源、起初。创世纪产生每一件事物，起始每一件事物。创世纪这卷书包含了一切神圣真理的种子，整本圣经一切的神圣真理都在这本书里面撒下了种子。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创世纪的总纲，这个我们需要把它记住。圣经里面的每一卷书都有它的总纲，创世纪也是一样。创世纪的总纲就是四件事：第一，神创造；第二，撒旦败坏；第三，人堕落；第四，耶和华应许拯救。 我们绝对不要忘记这四项。虽然创世纪有五十章那么多，但是它的结构非常简单，一共分作三段，第一、第二章是第一段，第三到第十一章是第二段，第十二到五十章是第三段。那每一段呢，它都开始于一个名字，第一段和第三段的名字是美妙的，第二段的名字却是不美妙的。第一段的名字是神，第二段的名字是蛇，第三段的名字是耶和华。可以说神创造，蛇败坏，耶和华呼召。好了，神创造了什么呢？神创造了诸天和地，但这个并不是一切，最终神创造了人。因为诸天是为着地，地是为着人，而人是为着神。在神创造以后，那个狡猾者就是蛇，爬进来败坏，他的确败坏了神的创造。他的败坏开始于背叛，也结束于背叛。第十一章借是堕落的族类的背叛到了极点，到那个时候就无药可救了。但是呢，因着耶和华来呼召亚伯拉罕，另外起了一个头，而有了指望。哈利路亚，神创造，蛇败坏，耶和华呼召。好了，那我现在请问你是在哪一段呢？我能够见证五十年以前我是在第二段，就是在蛇的这一段，但是今天呢，我是在第三段。五十年以前我是被蛇所败坏的人，但是现今我是蒙了耶和华呼召的人。创世纪前面两章明显的是神创造的记录，然后再借着下来的四十八章，我们看到了八个大人物的传记。这八个大人物，亚当、亚伯、以诺、挪亚，这四个人是一组。然后下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四个人是另外一组。每一组是属于一个族类，头四个人是属于亚当的族类，后四个人是属于亚伯拉罕的族类。在创世纪有两个祖先，亚当是受造的族类的祖先，而亚伯拉罕是蒙造的族类的祖先。今天你是属于受造的族类呢，或者是属于蒙造的族类呢？所有蒙造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加拉太书三章告诉我们，凡信耶稣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哈利路亚，我们从前是受造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是蒙造的。林前一章二十四节说，对那蒙造的，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我们不再是受造的族类，乃是永远是蒙造的族类，蒙造来有份于并享受基督。下面我们来看看创世纪这一卷书的中心思想。圣经的每一卷书都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创世纪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他是说基督是堕落之人的盼望与拯救，神要借着基督使堕落的人成就他的定旨。这个就是创世纪的中心思想。我再念一次，基督是堕落的人的盼望和拯救，神要借着基督使堕落的人成就他的定旨。我们一旦对创世纪有了真实并且透彻的了解，我们就可以看见创世纪阐明基督是堕落之人的盼望和拯救，借着基督神要使堕落的人完成他的旨意。创世纪乃是以基督为中心，而基督乃是他从堕落中所恢复之人的生命。这卷书为什么在头两章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创造的记录，又为什么在接着的四十八章里面给我们看见八个人物的传记？我们需要更深的领会。头两章看起来是创造的记录，但是这个是表面的，它根本的思想就是以生命为中心， 这两张圣经是生命的记录，这两张太简单太简略了，并没有充分的记载创造的事。神没有意思把这两张作为创造的记录，神的意思乃是使这两张作为生命的启示。我们来细读这两章。首先他提到神创造宇宙，而那个宇宙被败坏了，变成了空虚荒废的满了黑暗。然后呢，神的灵来服役，为要产生生命。紧接着生命的灵，下面一步光就来了，光来也是为着产生生命。以后呢，用空气分开死水，又使陆地从死水里面露出来。看地露出来是为着产生生命，于是乎各样植物的生命产生了。植物以后就是动物，先是水中动物的生命，再来空中动物的生命，以及地上动物的生命，最后是人的生命。接着人的生命就是由生命树所表明的神的生命。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严格的说，这两章圣经并不是创造的记录，乃是生命的记录。那八个创世纪的人物的传记又如何呢？我们假若再仔细读创世纪，我们就会感觉的很惊奇，这些传记很少说到这些人的工作，所记载的大部分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与神同在的道路。圣经没有怎么说到亚当做了什么，但是圣经的确说到他活了多久年，他是活了930年。我们假若写亚当的传记，可能需要写几百页的篇幅，说到他的工作和他所做的一切。但是创世纪只告诉我们亚当是如何行在神面前。再看亚伯、以诺，创世纪只说以诺与神同行，最终被神取去，这实在是很美妙。我真的盼望我也能够是这样一个人，不做什么，也不是什么，只是与神同行，直到一日我被提与他同在。可能你要问，挪亚不是有所作为吗？没错，他是做了一些事，但是呢，那些事不是照着他自己，也不是为着他自己做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按照神的启示，也是为着神的旨意。我们继续来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也很难看出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工作。以撒和雅各也是一样，雅各的儿子约瑟好像是做了一些事，但我们若认识圣经的记载，就会领会约瑟的功乃是雅各生命掌权的部分。约瑟是像君王一样掌权。严格的说，创世纪既不是记载创造的书，也不是所谓记载人物的书，它乃是一本生命的书。神用创造的记载来表明生命的事，然后接着下来，神用八个人物的传记表明他何等需要生命来成熟他的定旨。在这本书最后一个人生的就是雅各，他最后生，也最后被称为以色列神的王子。这就是神的心意，要得着一个以色列。我们都需要被带到一个地步，使神认为我们是他的以色列。到这个时候，这完全是一件生命的事实。因此创世纪是以生命为中心，而这个生命就是基督。现在我们开始来看创世纪，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 我们来先看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这一段，是讲到神的心愿和目的，就是他原来的心愿。神的创造不只是成全他的心愿，达成他的目的，也启示他在宇宙当中的心愿，显明他在永远里面的目的。我们所做的事都是表达我们自己的愿望，虽然我们没有多少话，但是我们所做的事就显明我们的目的。神呢，他创造诸天，创造地，连同其上的万物，到末了又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并且给人权柄管理一切的受造之物。他必定有一个目的，借着他的创造，我们就能够看出神有一个愿望和一个目的。第一章第一节，神原始的创造，在这里我们来看几个点。第一是动机，第二是目的，第三是根据，第四是凭借，第五是过程。我们先来看动机。按照以弗所书一章五节到九节的话，神原始的创造的动机就是他的愿望和他的喜悦。神完成他原始的创造是为着成全他的愿望和满足他的喜悦。神愿意，神也喜爱创造，所以他就做了这些事，为着要叫他自己喜悦。第二，这个创造的目的，神的目的有两面。第一，神在他创造里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他的儿子，这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九节所说的。虽然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找不出神的儿子这个词或者基督这个名字，但是我们从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就可以看见，亚当就是基督的预像，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他就是基督的预表。在亚当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关于基督的事。神在他创造里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二，神的创造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显明神的自己。借着诸天和地，我们就能够对神有所认识，那借着人呢，我们也能够对神有所看见。神在人身上，特别是借着他的儿子基督得到了显明。基督是神的具体表现，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当基督在神造物中的人的身上得着荣耀的时候，神也就得着显明了。为什么神要创造诸天呢？他有什么目的呢？假如我们好好的读圣经，就能够看见诸天是为着地，连科学家也都能够证明这件事。许多从天上来的东西都是为着地，比如说阳光了、水了、空气了，这些都是为着地。那地又是为着什么呢？按照圣经来看，地是为着人。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一节说，神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的灵。诸天是为着地，地是为着人，而人是为着神。神创造人作为一个团体的实体，目的是要盛装他、彰显他、荣耀他。第三点，神的创造的根据是什么？神创造的根据就是他的旨意和计划，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讲的。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万有是因着神的旨意被造的。神有一个旨意，按照这个旨意他就有了计划，照着这个旨意和这个计划，他就创造了万有。下面第四点，就是创造的凭借。神创造的凭借就是神的儿子，还有神的话。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是借着基督创造了诸天和地，而基督是神的儿子，也是神的话。 神的儿子和神的话乃是一。我们都必须要认识神永远忠心的定旨，完完全全是为着他的儿子基督。圣经说，当神创造诸天与地以及其他一切的项目的时候，他是借着基督，也是凭着基督造的。万有都是借着基督，凭着基督，并且从某一种意思说，也是在基督里面造的。从创造的时候开始，万有就是在基督里面维系着。基督好像一个轮的轴子，把宇宙当中每一部分都维系在一起。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基督用他大能的话维持载着推动着万有。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说，万有是在基督里面得以维系的。表面看来地是悬于虚无，其实呢，地是被基督所维持，被基督所载着，并且被基督所推动的。只要有一个行星运行稍微不当，就会发生大冲撞，但是呢，主维持着、载着并且推动着一切。哈利路亚。为什么基督维持着、载着并且推动着一切呢？他维持万有、载着万有、推动万有，目的是为着他的荣耀，为着他的身体。假如诸天是相撞的，地球是坠落的，那我们要在哪里呢？基督的身体要在哪里呢？我们有这样好的地球，可以生活在其上，行走在其上，我们也有诸天为我们效力。当我们需要阳光的时候，天就打发阳光来；当我们需要雨水的时候，雨水就来；当我们需要空气的时候，空气就在这里。你看，在月球上没有空气，但是围绕着地球有天空，在天空里面有空气。诸天是为着地效力，地是为着我们效力，而我们在这里是为着基督的身体，甚至就是这个身体。基督爱这个身体，是为着他的身体，基督维持整个宇宙，载着整个宇宙，并且推动整个宇宙。哈利路亚。好，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神创造的过程。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开始来到这个经文了。约伯记三十八章四到七节启示神创造的过程。首先是诸天和其上的天象，并且其中的天使首先被造，地也许还有其中的一些活物是其次受造的。我们说可能、也许，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清楚地说到这件事。圣经有些的记载给我们有这样的推论，比如说约伯记三十八章四到七节说，当神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星辰和天使，就是神的众子，都已经在哪里了。那这句话证明诸天连同星辰和天使是首先被造，而地呢是其次被造。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头一句话是吧？头一个字是起初。在圣经里面这个词有两种的用法，第一次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次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所提的起初比创世纪所提的起初更早。约翰所提的起初，那中文呢是翻作太初，这个起初是指在永永远远里面的起初，是无始的起初。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所启示的起初呢，那个是在时间里面的起初，而时间是开始于神的创造。约翰是指永远说的，创世纪是指时间说的。好，这个一节说起初神创造， 请注意，这句话的主词是神，这个神是复数的名词，是多数的。但是呢，下面那个俗语创造却是单数的，这是很有意思。难道这是说神有好几位吗？这是神圣三一的一粒小的种子。神是一，但他是三一的。在同一章第26节里面，神自称我们，神说我们要造人。神是一位，但是他的代名词又是我们。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我们只能说神是一位却又是三一的，这位三一的神来创造。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一共用了三个不同的动词来说到神的创造和福造。这三个不同的动词就是 created 创造、 made 造主和 form 做成。创造、造作和做成。创造是从无生有，只有神能够创造，只有神能够从无生有，我们没有办法创造，我们只能造作。造作的意思是把已经存在的东西拿来用来产生别的东西。神头一天他没有创造光，第三天他也没有创造地，因为光已经有了，而地呢是淹埋在深水的下面。第一天神没有创造，但是呢圣经却说他吩咐，神吩咐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第三天神吩咐埋在水里面的地露出来，那个也不是创造的举动，那个是造作的举动。然后呢神为人造作了物质的身体，那个呢就是第三个字，就是做成 form。 神是用尘土来做成一个人。神的创造是在第一节，神的福造是从第三节开始。不是说神造作诸天，没有，他是神创造诸天，也不是说神做成地，乃是神造作地，是神创造诸天和地，这是原初的创造。最后一点，神的创造证明神的存在。诗篇第19篇第1到第2节说到受造之物表明神的荣耀，证明有神。在哪里？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虽然神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是看不见的，但是呢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借着受造之物就能够晓得，叫人无法推诿。我们看看神的创造，我们怎么能够说没有神呢？